Oh, yes. Okay, welcome back, everybody.
欢迎大家回来。
Actually, I think everybody else came into Zoom before I did, so you should be saying, welcome back, Tim.
大家其实都比 Tim 更早回到那个 Zoom 来，所以你们可以跟他说好 hi.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Anyway, just before the break, I was talking about these three great believers, Abraham, Moses, and David.
我们刚才提到说在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其实哈，在整个圣经里面哦，只有两个人，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跟摩西，是得到了神的一个头衔，叫做神的朋友。因为神呢，他就是这样声明了说，这两位你们是我的朋友。而亚伯拉罕呢，他其实呢是我们都称之为信心之父，因为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位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顺服于神。当然我们不会去谈论，也不会认为那是对的，就是那些有一些那种非常邪恶的宗教，他们是要献他们的孩子给那些邪灵，这些事情不算在内哦。当然我们没有在圣经中没有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对于这个要献他的儿子为献祭的这个对话，就那个过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看出来，亚伯拉罕非常了解复活与救恩。亚伯拉罕经由神的教导，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所有这个所谓的牺牲是会得以复活，然后最后也会得到救恩的。大家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哈，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讲，就是他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他了解神是会赐予复活，而神呢跟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一段记载，其实是神在寻找一个对未来的人的一个启示哈，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这会有一个比喻性的一个事件，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等于将来上帝要让他的儿子来牺牲。
Yeah, see, like Abraham was going to play the role of God the Father, and Isaac was the role of God the Son on the cross.
所以亚伯拉罕等于是在比喻着未来的神，他为了我们人而献出他的儿子，所以以撒就在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呢，等于是在跟亚伯拉罕做一个信心的一个对话，就是你相信我将让你的儿子复活吗？然后神就说，那你就你相信，那你就证明，你就杀了你的儿子吧。而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真的准备要杀他的孩子的时候呢，神又为亚伯拉罕准备了羔羊，可以让他直接用羔羊来献祭，这又是另外一个譬喻。而因为亚伯拉罕如此的这个表现呢，所以呢，神就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头衔，就是你是信心之父。也因此呢，神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包括他将来未来的这个耶稣会从这亚伯拉罕这一条线上诞生，就他的子嗣会有耶稣的诞生，同时呢也让他将会有一个应许之地。而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到今天他们都还没有真正的拿到这一块应许之地。以色列他们差不多是在1949年的时候，由联合国让他们准许他们建国，而得到了目前有的这一块土地。但是这块土地并不是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实际上呢，神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这一块地呢，是非常非常大的，等于是整个中东地区，就是从
From the Nile River, that's in Egypt.
尼罗河
And all the way up to the Euphrates.
到幼发拉底河，这全部的整块都是属于犹太人的。犹太人真正会得到这块应许之地的时间呢，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而第二个得到神的朋友的这个头衔的呢，则是摩西。很有趣的事情，当大家在讲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些领导人的时候，常常会提到的人的是像亚历山大帝啦、拿破仑啊这些人，但其实这些人有的还蛮邪恶的。当然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些人呢，他们的影响力是来自于非常暴力性的，是让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的。而现在即使是当今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他们其实在做他们的这个管理国家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以控制为目标，而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状况下去做一个管理。
And they're certainly not following God's plan.
而且他们绝对是没有在遵行神的计划。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就是这些人，他们不论他是用什么手法、什么原因得到了他现在的这个领导地位啊，也是经由耶稣基督接受他们现在作为领导者的。摩西呢，却是由神直接拣选，好，要他成为领导人，把犹太人从埃及带去应许之地。
He didn't want that job.
而摩西却不想要，在当时他并不想要这个工作、哦。Okay. 其实摩西在当时应该是还蛮开心做一个在这个沙漠上牧羊的牧羊人的工作。
Okay, but he did what he was told.
但是他还是顺服的接受了神给他的旨意。而这就因此呢，他这后来的40年都在带领的这一群人，而这群人经常性的都是要背逆神的。
From 2 million.Two people out of 2 million. That's not very good percentage.
Ratio.
Yeah.
而这在当时呢，摩西带领了200多万人从埃及要去应许之地。经过了40年，这200多人真正后来踏上应许之地的只有2个人。这实在是一个蛮小的数字，其他都是下一代了。
Yeah, actually, even Moses himself didn't get to the land of Canaan in the end.
而且即使是这个摩西本人他都没有踏上迦南地。但是呢，在耶稣要回来前的那7年的灾难期、哦、就是启示录有提到的这个灾难7年，摩西将会是第一批要回来参与这个的先知之一。
That's right. So it'll be him and Elijah.
然后在那个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哦、就是在灾难期的时候呢，会有2位先知先回来，在以色列的路上去跟大家讲道的。一个呢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而在摩西带领那些犹太人去迦南美地的这40年的这个过程中啊，摩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他非常的谦卑于神，而且非常的顺服于神，而且他经历了所有的试探跟试炼，他都是顺服于神的。
And ultimately, his relationship became so close to God that God said, "You are my friend."
而在经由这些磨练之中呢，他变成了是跟神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最终神就说：“你是我的朋友。”在整个旧约里面呢，也就只有亚伯拉罕跟摩西能够得到“你是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称谓。撒母耳书13章跟14章里面有讲到，在撒母耳书13、14章讲到说，大卫是永远符合神心意的一个人。
And that meant that he was willing to do everything that God wanted him to do.
因为大卫呢，他是愿意做所有神要他做的事。因为呢，大卫他所有的思维呢，都是要跟随的，都是要与神对齐的。也因此呢，他们就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他们的思想都是因为够谦卑的，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他的所有是很对齐的状态，所以才会被神说成你是我朋友，所以整个思维都是与神相同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第一天就成为跟神对齐的人，他们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从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然后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把神的话语用在他的生活中，然后他这样在经历一些 有些时候的悖逆，然后被这个处罚，被管教，被神管教等等的这些过程之后，他才最终与神的思维对齐。就以亚伯拉罕来讲嘛，他到了100岁的时候，他才相信说，哦，神真的会给他一个儿子，因为才发生嘛。那他之前都不相信啊，但是他也是可能20岁就已经相信，开始信神，有80年以上的时间，他才学习到完全全的信服于神。而摩西呢，则是到80岁的时候，神才指定他，拣选他，要他带领所有的犹太人从埃及去应许之地。就但他在80岁的时候，他的思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坚实的，信念坚实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带领了犹太人去迦南美地是有40年在沙漠里的一个旅程，所以他是在120岁的时候去世的。而他在这40年中间呢，还是一样会因为下错决定，他还是一样会受到一些管教啊等等的，所以他也是将近快要死之前，他才得到了神给他这样子说，你是我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头衔。而要在这40年中间呢，其实摩西带领的很多人都很讨厌摩西耶，都觉得他下很多坏决定，甚至认为有的时候觉得摩西根本不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信徒。
They were saying that Moses is trying to kill us and that he's no friend of God, but actually it was quite the opposite.
然后他们甚至会说，哦，摩西根本就是想要害死我们嘛，那他一定不是神的朋友，就是这些人其实并不了解神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呢，重点是这些伟大的基督徒，这三位，他们一样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的时候是做到了做，没有做到完全的顺服，而也有一些悖逆的状态。那每当这样的时候呢，神对他们的管教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爱神，顺服于神，啊，做神要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并不是天生就可以有的，这是要经过多少的磨难跟学习。所以就是说要去真正的去爱神，绝对不会是唱唱歌诗歌去主日喊喊我爱神神爱我等等的话就可以达成的，你必须真的要去认识神。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比如说上校牧师他会花300个小时的演讲来介绍大卫，你就是要让我们理解到大卫是怎么样在他的人生中去认识神，然后去才能够学习顺服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被在我们的圣经中那个命令我们一定要爱神，他真正的行为其实是必须要去研读神的话语，了解神要我们怎么做。
God is going to go to war against you. He makes war against the arrogant believer.
当我们不学习神的话语，就是不会爱神，然后最终神一定是会掀起一场战争来对抗我们。
Remember we had that word in James 4:6, antitasomai, it's on the board here, and that means that God is making war. This is a military term. He's lining up to go to battle against you.
好，我们看这个雅各书4:6，在荧幕上哦的第二行，他说神会掀起战争来对付我们。这个字啊 ，antitasomai 哈，这个字 anti 就是对付、对抗的意思。那 tasomai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站立的意思。所以我们重点是要晓得，我们千万不要让神呢掀起战争的这个军队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一定会输的。所以最好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对神说，我要完全的顺服于你，我要在你的这个队伍中，然后我要听从神的所有的指令。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悖逆啊都是那么明显的。当然如果是撒旦他的那种悖逆是很明显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却不是那么明显的悖逆。而在这个雅各书的第4:13这边，我们之前就提到了那三位商人，他们以为出去做生意并没有什么不对 啊，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赚钱，可是却不是神要给他们的计划，所以这种时候的悖逆 却是要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这边的所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要教导我们凡事要重视我们的优先顺序。我应该是说神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因为这些商人，这三位商人，他们把赚钱当作他的第一优先。其实呢，赚钱并没有错，即使你想要赚很多钱也不见得有错。就像亚伯拉罕啦、大卫啦、甚至约伯啦，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他们都赚很多钱啊。
Yeah, what you have to look at is what were their priorities.
重点是他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What is their motivation for doing what they do?
到底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呢，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这样，如果主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那样做。所以重点是在于主要你做什么。
Okay, because if you're not doing that, it means you're doing your will, which remember we had that term, the my way highway, you're walking on the my way highway.
就是如果你不是了解是神要你做的，那就是变成是你要做的，那你就是自己走在你自己的高速公路上。
And what that can mean is that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is worthless.
也就是说呢，所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你们还不知道明天你们的生命将是如何，你们的生命就如同一阵青烟，现在还存在，下一刻就不见了。昨天呢，那个 Tim 跟他在美国的朋友，差不多认识15年的朋友通电话，那他们呢很久以前的学生了，他们可能跟上校牧师有一起研读上校牧师的这个课程有三四十年。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现在差不多在60多岁了，但是非常聪明的杰出的人。
The man, his name was Mike. He was actually training astronauts on the space shuttle at NASA.
男士呢叫麦克，麦克呢他过去的工作是在训练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
And actually even before then he was a test pilot for the American Air Force. So they're flying these supersonic airplanes.
然后他呢，这个麦克呢，以前在帮太空总署工作前呢，他其实是空军的喷射战斗机的飞行员。然后呢，他的太太 Debbie 呢，他则是呢在负责这种空中通讯软太空通讯软体的设计的人，他是帮那个也是太空总署的那个什么国际卫星站去做这个通讯软体。他们所以这对夫妻是非常非常聪明的知识分子，而且有非常丰足的富足的生活。
Yeah.
他们过去几年呢也都一直有参与，就是 Tim 每个暑假要去菲律宾做的事工，他们也都有来。
The wife Debbie, she's got some sort of a cancer disease, and now she's on a lot of medications. But they're getting old. That's my point. It's, you know, these people had very full lives.
那最近呢，那个。Debbie 呢，他因为有得到这个癌症，所以接受很多的治疗，而且吃的药呢，其实有影响到他的一些思考。所以他们七十几岁了，那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但是他们在电话里就在表达说，他们觉得人生真的很短。那其实呢，他们前几年都还非常非常健康，而且头脑都很好的。一晃眼，这两年变化就直转直下，所以很多事情的变化是很快就会发生的。
Yeah, like the vapor trails, remember, it's like the smoke can be smoke or it can be vapor, something that's just there for a very short time and then it's gone.
就像这个天上的飞机的烟雾一样啊。就是烟雾是真的是现在在几分钟后就不见了，就生命也是可以如烟雾，的确是如烟雾一样随时就可以不见的。
Okay, it's time for a break. We have another 10 minute break and see you back here about 5 past 4.
好，我们4点10分再回来。